就来看哈，他就说，他没错，他这里来讲到说，心跟愿的关键啊，是如来藏相应之受行所。
啊，
这里他也知道是相如来藏相应之受行所。那以意识之心愿作用相顺，好，那一切心愿皆如来藏所能领纳。种种习气及其内啊，一息为受所，一息为所受。一旦受发生变化，以致气息的意识啊，等受其影响一起都变动。那这个时候啊，又依此意而说如来藏为心愿之因。好，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讲说，你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你也有稍微体会到说，是如来藏相应之受行所。那这个受又是跟他一体，那你又更不容许受本身是跟他，因为我们在他这里讲说，心出于欲啊，厌由无贪啊，恶气心所之作用。那我们现在在起作用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受，其实是我们叫八识。我们如果了解八识的话，五四六四七四在哪里？就在八四里。八四就是所有的心和合叫做八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虽然讲为什么叫熏习，我们讲吧，熏习是什么？熏习是我熏过去的时候，不是光只是熏这样，熏是什么？我熏你就是熏我了。我心里就是要成就我自己，对不对？我贪的时候，熏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就是熏我的老祖宗，啊，让我老祖宗来保佑我，这叫熏习，不是光熏熏，那熏完了你归你，我不是熏到最后就变成我，也就是说，我熏过去，你变成是我的果，反过来你又是成为我的因，这就熏习，对。所以他本身有没有灵感？没有。好，怎么样？没错，在某一个过程里面是这个东西过去，但你了解，同时也是这个过来。那请问，真如起种种法叫做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熏到真如和合的妄想心里面，那其实讲来讲接下来还是你怎么离开真如？没有离开真如。所以什么熏习是怎么样？简单来，我一句话就是，真如内熏，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真如体在内熏，是以真如相应的无漏心啊，或是以真如相应的善心啊，所以我们方便讲叫真如内熏，何况一切法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嘛，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讲真如内熏，就真的有一个真如体一直在内熏，不是。我们讲真如内心是什么？当我听闻圣教，心相应圣教，这叫真如内心，法界真如，对吧？我的心一分，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这时候越靠近跟真如相应的，那熏的作用越大，越如实嘛。从这里来谈嘛，因为绝对不会有一个主客的。虽然在凡夫位里面有主客这个东西，那正因为有主客才叫凡夫啊，所以实际上跑来跑去还不是在原来的地方。为什么？已有空，一切法成，一切法成，一切法成才是又产生的种种的颠倒。那凡夫也刚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颠倒，才慢慢又怎么样妄中修行啊，本来不需要，对不对？那个眼睛讲不立身起或过法身，为什么他当下能不立身起或法身？因为你本来就有了，从来都没有证。你要是说我慢慢从外面拿东西，还要经过很长时间，其实你只要放下颠倒就是了。问题是你放不下才讲修行之定。你要说放下的话，从来也不没缺过。还有佛来讲说，我久远皆生。我不是难过的，是久远劫，就是因为我的究竟劫其实不离本觉，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谈的无差别的意思？所以众生起颠倒以后才开始 起分别。那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就是一份一分一分靠近真如的相应，就是空性相应。那我们开始起心，就是本来是客尘烦恼，那客尘烦恼开始能起自觉，觉什么？就妄想第六意识，自觉什么？自觉自己。妄想六识，自觉心性啊，不自信。这时候就开始叫做内觉。为什么他观察无自性的，这就是相应心啊，以法界相应之心才叫做真如内觉。那没有一个真如啊，也就是说我开始观什么我空法空的这一问之见，开始听闻，开始相应，这叫真如内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真如体啊？是跟真如意相应之心，就是要熏嘛，这才可以这样讲。那因为它是以相应真如，因为我就想说，你如果容许有两个心所来熏真如的话，让真如起作用，那我问你，两心所不离开真如吗？那如果你容许它来影响真如，那为什么不想说真如影响真如？那因真如影响真如，那不就是真如内觉？好吧，那不就是真如内心？你如果容许二心所来影响真如，同时你又知道二心所就是真如，不离真如，那为什么不能讲就真如内心？因为我是直接讲离体，我是讲到彻底住。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说中间有一些起作用的众生分别？或者我不需要讲本觉、始觉、相自觉，我就不需要讲了。是，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整个论的前后关系，你才不会说用你的这样认为把它切割下来，然后认为说它不当。我没有，如果要讲不当，你反而不当了，反而你不当。是，你又取这边，又跑这边，又取这边，你自己两头一直的不是很确定的，你自己没有守住了。我看好像，人家也不是跟你一样吗？可是。讲一样，不过人家立场本来一致啊，二心所本来就是不离真如，对，他讲三七六书不是讲这些，啊，我们也会看到，也会看到，所以透过这一点啊，我们才能知道说，属于如来藏的修行。这次学生有跟我谈，因为他在听这个课，他说，念佛的人啊，如果以中观。很容易导致念不下去，为什么？中观意不容易念。他说如果加个如来藏就容易念，我说没错。可是他后来他自己也补充，啊，加个如来藏就容易执着。那这怎么办？啊，无疑的嘛，好，啊，不要都没有，啊，至少让你持有，还比你持空好。所以因此，没错。这不就是我开示这个方法的善巧意义？当你下不了手的时候，我就给你解题。没错，所以要能真正依实相念佛啊，相应空作意的啊，我们这次也有引文，也你可以看，我们会谈到。可是，一般人不容易。那如果你了解的话，其实你会对一切你发现修行的意思，修行的整个基础在哪里？就在你现在的六根。你会发觉就是原来众生平等意就出来，众生平等意出来你就不会傲慢，为什么？没人给你啥，啊，你不用懦弱，为什么？因为你跟别人也不差。然后修行佛法在哪里？就在眼前处，如何依不受不着，你就是分身气象感应是从这里来。哦，因为你这一点不了解的话，整个修行一直在外打网，一直另一个方法一直打网，不是这个方法其实就要你转回来。嗯，你看哪个问题？
老师有
个
问题，刚刚你讲说，我们念佛往生西方的时候还好，就是有那个执，我们还好，最起码是一个次第的。不是正对治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我执还是含有他的心性的。比如说，父母爱子女啊，
嗯，
然后我们对一个我们说的世间的道理， 我们会说，哎，我们还是对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贪嗔心去对付，
对，
这才是一个公理嘛。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我是从无始劫它本来就在的，
对，
那为什么要特意再去把它去掉？
好，那你就说什么叫我执？那还有就是说，你刚才说它在相间有相对一，对不对？那如果我因为你有这种烦恼，我来对治啊。如果从来就没有烦恼，我何必要去对治它？你现在是发觉它有对治作用，对不对？好，就好像说梦中有伤，梦中的扫把还是有用啊，对不对？那我也真的下去扫啊。可是我讲说啊，如果你醒来，你是不是连你不更省事吗？对，当然我承认你梦中里面有脏，按梦中的扫把还真的有用，因为至少让梦中的你觉得干净嘛。可问题说，当然这个都可以啊。问你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更省事一点，干脆醒来。
对啊，所以刚念佛一定还要执着说有一个我这样才能。
不是不是，那个是次第来的。我们要讲说，所以为什么要去？你刚才因为你刚刚重要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要去掉我执？我就说。因为你如果不了解核心问题，就是就算你扫完脏，脏就在扫出，所以会一直脏，你知道吧？真正的问题会有梦，就是因为颠倒，所以就算你梦中里面怎么扫，到最后就算扫干净还会再脏。为什么？本质就是那一个执着就是脏，所以你会无止境叫轮回的。好，那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要去除轮回嘛。那我们现在去除轮回的时候，当然最好马上让你顿悟嘛。问题顿悟不来的时候，只好让你爬楼梯啊。爬到楼梯的时候，才会知道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修的时候，其实整个立场就是让你上去。因此我们在修行的当中，我就一直举一个例子：爬楼梯。爬楼梯，你们俩阿姨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就爬不上去；执着，你也爬不上去。楼梯多好，这样子不懂。所以真正尊重楼梯的，就是善用楼梯，而该踩的时候尊重，该举起的时候也要好好举起，这才叫做佛法。好，所以是佛法非佛法，是念佛法，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他不是就告诉你这个？所以在你还不能破除我执，你的因根源还很低的时候，必须要尊重我，是。所以我们要讲，不要动不动随便拿破我执，你破了他什么都没有。我们有时候讲，哎呀，你有我执，谁没有？你在讲话的时候，我执还特别大。可是如果你这样讲，大家都没立场，好吧？对不对？啊，就当师长在骂学生，你我执好重，这个钱都不用谈了。当然都有我执啊，所以我们当师长也不用去否定说我有我执，当然有我执啊。问题是。我执的深重深浅不同啊，是，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初学者他本身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先让他安逸的东西？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是教学经验，因为人的心性谈不到那么高，那一下谈很高的时候，第一个他取不到，结果这个很高的又帮他破低的，结果低的也没了，对吧？所以后来为什么经论里面谈到有些甚深法？不对一般人说，说了会讲的话，因为他又知道了半吊子的，所以可是半吊子都取不到那种很甚深的道理，可是又因为半吊子，所以他知道他现在在不究竟，所以很多人修行修到影响不了，为什么？又要马而肥，又要马都吃他，他明明烦恼很重，可是又不能吃他，可是那个不吃那个不吃的那个境界又做不到，他觉得要吃的又不能吃。就所以变成就身体胖，其他都很瘦，断食一直吃，其他的都没来，所以就到最后吃得很好，可是精神没力，为什么？法师没精神，因为法师太高，世间食很习惯，但又理性告诉我不能用，感情又很需要，而那个理性很需要又看不到啊，所以就要饥饿。这当然啊，修行人其实是营养不良，这营养不良。这时候你吃维他命都没什么用，这时候你要说哎，多运动啊，吃什么？我告诉没有，好用功就好了。所以那个饮食收回来，得到法师法喜就。 就会自然解，所以很多问题现在都出来了。对，并不这样完全一开始没有，所以我们讲先修观正法，然后再修讲解脱法，也不是一下子跳的，没错，就是上桥。但如果你以为这样够，那你就不会卡在那个把方便当究竟，就会依然轮回，一直在那里啊，还是时间长，好吧？好，我们继续。所以我们现在讲本觉是在讲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那个真如内熏是讲什么？当然真如没有一个法，就是真正的内熏力来自于对空性的理解越强的内熏力越强。所以你看发觉就是到最后的，不是你看吗？我如果崇尚持戒，我们同样持戒的人，有的人是从四相戒来讲，他这个持戒问题，因为什么？第一个是对事的冲突，我喜欢他，但我不能惯他，这个冲突。那开始你修定的时候就超越了，所以世间在欲界里面持修戒，尤其修道人啊，要有定，没定很难修持戒清净。为什么？你的生活饮食习惯在这里，但你就要断这个饮食习惯，很简单，就找更好的饮食，对不对？当我现在吃的都是很精致非常好的东西啊，当然那些路边摊都不想吃了。当我定已经安住在色界的时候，欲界的烦恼自然不会动，比较不会动啊。所以慢慢的还有叫定共界，还有道共界，是。所以到最后我们化解就是这个界法慢慢向一道的时候，那个界就越来越清净，内熏就内熏。所以当你这个把同样一个法一个戒法从你这个地方慢慢向你真如相应的时候，是不是就越来越清晰，而且到内熏力就越强，不是就是从这里来谈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说整个真如内熏，因为你本质清净，因为本质极灭，因为你要戒的就戒那个向外攀缘的心，这才是戒的当初防非止恶，是那种非那种非那种恶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所有戒法从这里慢慢从四相防，防到多少？从迷底上去，这就是内圈的意义，是。所以他认为说，你这个才讲叫真如心愿之因，非彼真有心愿之用。你像你这样就把彼此化，彼此用，其实整个善心所本身就是跟真如相应才起算的，因为没有任何离开真如之外的任何法，你找不到啊，对不对？你找不到，所以没有离开真如任何法。所以说当你谈这个时候，你只要你许可善心能熏习如来藏，那不就是真如吗？对不对？不就真如吗？所以这种说法就有点自己的立场不一致，因此对于经论的看法变成你会见得上持意持有未见，乃至他认为是揣测其实没有，我觉得他蛮难一致，我觉得他蛮难一致。所以我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假如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谈呢？我们讲大圣起信论以后讲完，很多人都不信大圣，所以走到哪里啊，弘法无数，破人善根无数，要麻烦。我说我要讲大圣起信论，讲完就是让你对大圣起信，这才是我。所以要是我考试这么简单，大圣起信讲完，你对大圣有没有信心？有，100，有没有信心？零分，重修，两个成绩，这样就不是更简单吗？起信的就是教学目的达到了吧？啊，当然这里要还要看信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只要不信的都重修了，对。那如果讲完的话，就学生都信了，老师不信，老师你重修，因为你还没信，你只在乎马名是哪个马名而已，我们才不管那么多谁是马名哦，啊，对不对？我们只知道呢，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们敬仰他的德，给我们这么一个启发，我之间的圣者，我们只是想着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对，好。所以这个道理啊，有时候就是我透过这样的反复，帮助我们更理清这个道理。那我们要看这个 今为国家只有外勋啊，外勋内受之意，不应有内勋之所也。我们来讲有没有内勋之所也。我们有说我就讲那个大师兄那个例子，那个独角仙人，那个独角仙呢，因为有时候被惹到了，他火气很大，他就开始哇用神通弄得那个旱灾好几年啊，那国王没办法了啊，怎么办呢？他就讲说就找一个公告天下，看谁有办法降服他啊，就有一个淫女嘛，来啊，淫女来上，我不但降服他，我还骑着他回来，哦，你看他神通更大，你能降冰雹怎么样都还不够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淫女可以动他的心，好，一来我真的就被降服。那降服这个独角仙人就到了皇宫啊，国王也不敢惹他了，就讲说，就用种种欲望腐蚀他的道心。所以这个独角仙人啊，他不是用对立的哦，他就用软贼，就用软贼把他困死在那里。所以那个独角仙人就在皇宫住好几年，当然神通也起不来。然后他就这样吃到这样，当然也腻了嘛。他就跟国王讲说：“我想回山上去。”他说：“不行啊，当然不行啊。”他说：“没有啊。”后来一直求国王说：“可以啊，可以让你回去，可是你不能再做官。”他说：“不会的。”所以就放他回去，一回去马上就得禅定。哎，那如果以独角仙人在皇宫，当然就五欲六尘了。可是他为什么会想他？本如你曾经有的无漏种，曾经有的善法种，只要一年到善法种会什么？善法种的启发不一定是顺境逆境，有时候就说我看到死亡，终于启发出来。对，我看到什么？修道人顺境，我看修道人我感动了，我曾经也如此。我看到无常，我再下去也是如此，所以顺逆境都可以启发无漏种啊。那这个让我回去，一回去两三天又恢复，是不是？以我们来讲，是不是有时候即便我们自己的放逆，都会想到说，哎呀，终归无常，对不对？啊，明明你都在玩，你为什么？就像以前我们在做寒假作业似的，硬不写都快从暑假过一个月后，你又每次玩都很乖，为什么？哎，内宣作业还没写，作业还没写，玩得很不高兴，对，就暑假作业还没玩，但是玩了就会有内宣，只要一玩还没写，只要一玩还没写，他们不好好写一下，他就不就是这样，那不就真如内宣嘛？啊，他有一个卡在那里，经常逼近你，所以这里面一个久修行，一个尤其是信正见正上的人。那个观念很熟的，就算你颠倒他都会跑过来，尤其正见，我讲的是真实见，那个真实见以后就算你烦恼对治不了，他也会跟你讲，你自己的那种决心会告诉你，还是回头，他会提醒你，那不就真实见，你也不一定要谁来训你啊，因为这个实际上他已经具足这种功能，他只要任何劲一进来他就作用，那不就是跟真如相应的，跟那个法性，当然你相应深浅不同嘛，有的人相应到只是比较浅，所以他那个作用就是感应到无常，有的人更相应到更跟实相相应的时候，他认为说一切法皆不可取，他会起作用不同，但每一个就算简单世间界也都是比那个染污心更靠近真如，对，那这个就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真如内宣啊，是好，所以说不因内心之说，外心为正法善之事，如所闻其啊，指幻幻成意识之节，则不起作用，必至如来藏相应之受，感觉挥所堪忍身体变化，然后为真正菩提之因，而依积极善法以身相应之用啊，之用也，就是翻翻的当然不行。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你在讲说，如果一心一习幻幻的成，此幻幻成意识之节不能起作用，必至如来藏相应啊，必至如来藏相应就是如来藏的离体 入迷的心啊，这不就是我们在讲，这就是真如内训了。
嗯。
啊，意思就在这里，是不是？你毕竟还是讲说，必至如来藏相应之受啊。那如来藏，既然如来藏，其实并没有一个如来藏的受，就是真如理啊，就那空性意啊，是极灭意的一个相应就出来的作用嘛。所以说这时候谁度谁。不过简单来讲，什么度？就是自我相无烦恼，名之为度。受乃是意识提醒自己本质颠倒，度啊，没有一个谁去度谁嘞？是，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直接度的就是你啊。所以有时候我才不度化你，那个胡话好就这样。因为所有的众生相，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不圆满。所以你尝试在度化众生，众生有没有度到另外一回事？不会先作用的一定是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你起心作用的时候，让你原来的不圆满慢慢趋向圆满，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起度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即使苦恼苦恼，啊，我也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啊，修行修得很苦，好，那修得他接着说啊，死不上力。我说其实你功德无量，我说没有，我修得好苦恼，我修得不要犯了又犯，又不要犯又犯。我说啊，你是不是都一直接着这样一直呢？我说这样功德无量啊。我说怎么会功德无量？我说至少你已经很明显有善恶观念，我说你一定很耐心继续造恶啊。可是你为什么造得很困难？你为什么现在造恶不这么自然？因为你有善恶观念，而且你每一次的懊恼其实都在增长那一个这个三个情。所以有时候这一个调举之心啊，有时候你必须要鼓励他。为什么？因为他就在修，他就在修。当你起一个对恶法说哎呀不应该，但我很想断，那其实这已经是善，因为他在抉择。所以有时候你看着你不要，我们现在要你成就就只有这样而已，你不要急。所以你不要把很高的结果这样讲啊，教你到半天你都不会。其实我现在根本没有想要你达到哪里，也不可能。我只要你修得苦苦恼恼，我就很高兴。
你代表什么？
对，我就喜欢那些代表，我就喜欢你这样苦苦恼恼，因为这样苦苦恼恼已经在不断琢磨你的善恶观念。我们在初阶段就是在训练你这个，我从也不会要求你很高，但我怕的就是说，我怕的是什么？我做得非常好。我为了让大家肯定我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修得很辛苦。不过修得辛苦以后，我又会觉得很自满，我修得比别人好。要修你的话，那是最笨的。他为了他的修好好坏，是为了满足我，你知道吗？我尽量做到都没错，是因为我这样才获得肯定，这样反而缺少决心。所以在菩萨界里面呢、啊，哎，很辛苦，很辛苦啊！修修了半天又错，错了又想修，错了又修，修了又错啊，非常苦恼，啊，觉得很不好啊！我怎么一直这样？可是我又一直咬牙切齿的修，这个菩萨界叫无烦，他就没有烦了。云雪菩萨界讲这样没有烦，那你当然不能跟你师父讲说我很努力的，所以我可以继续烦，因为菩萨界说叫无烦，我管这种烦呀。这不但有患，因为那个是因为很努力修，而一时烦恼深重跳跃不来，但那个惭愧心一直在，这叫无烦。因为他的觉一直在，而、啊、你若一放松，那就不是了，好，那就烦。哎，啊，犯了又加上愚痴，又说没犯，两个，哎，那更麻烦。这有的要弄清楚，他其实修行的核心意义在哪里。好，哎，这个我们接着来看啊，他是怎么讲的啊？哎，玉如珠雪，着地即融，欲待地温降啊，始能积起。然地温之减，正有雪积不作哈、啊。由此知，如来藏为善法之一，虽由自己质地变化，然亦赖意识不断熏习之功。菩提再不敬畏。白发肉丝不易摄去，必大 来如来藏内受正受变化真正之解，方得有无漏之用，是得内心利益之妙啊，可不待想过也啊。可是我觉得，那你现在那个意识不就是意识就根本没有意真如啊？所以其实，把它你不知道，你误解的那个内心。因为你我就讲了，他把那个能心所心力两个字来出现了。如果你把能心所心都是不离真如的话，这个真如内心的意就成就了。啊，所以还有就是右起心论说，真如互熏成染净，染净因两种力互相抵消，结果非染非净，实属不伦。但凭凡心摄住正见，亦不可不变。你看啊，你看，所以他很明显是什么？他是如起心都没有讲互相比较的问题，而是什么？对吧？真如内熏，因为真如是靠什么熏？因为就你注意啊，第六识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第六识起相应观察真如的时候，可是他随他观察真如的层次，你以相应空的层次不同，所以叫做染净，是不是？当我们对空更彻底的时候，这个就是境界那种。当我只有少分跟空相应的时候，很多都是还颠倒的时候，就是染多嘛。那怎么会中毒？因为都没有一个真如体啊，只是相不相应，而且相应就是越清净，越不相应就不清净，就这样而已啊。怎么会有两体冲突？你看很明显，你把它弄成两个法。还有冲不冲突的问题，对，所以自己的见，我们来看不一致，对，认知的观，我觉得不会有两种利益冲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不论起心论怎么说，现实当中那不是就是种种因缘在起灭嘛？一下染心起，一下净心起，本来在我们的位置，包括这里不是讲嘛，有染净的才叫菩萨，就中间位的嘛，要么就凡夫，要么就我就净。我们这位置本来就是染净啊，那有没有冲突？没有冲不冲突啊？以觉相应的净法身，以被觉合成的，就被觉合成是染法，被尘合觉的是净法，好，被尘染成的和相应觉的，它就是你看它是以觉来论啊，所以有没有冲突？不会啊，都刚刚好，都刚刚好。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缘，起第一心就第一相，也没谁跟你决定。这样的因，这样的相，这样的司法就不正常。所以他没有那个冲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接着我们有谈那个宝积经啊，因为我们后头要谈的啊，我们最好一致跟大家谈到，因为一路上其实我也举很多例子，但因为这种论理谈说，假如不把你回归到那种实用性啊，你会又抽象掉了，又抽象掉了。那我们最我们之前谈的那个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战场上的业报心嘛，大圣起心论的修学啊，那后头这边还有一个观念非常有很有趣的啊。我们也顺便来谈，我们看先看最后一个，你们第八页，第八页，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九页哈，我们来看第八页，第八页里面啊，我这个观念我们刚才有念到，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因为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法界无差别的这样的核心思想所转化出来的修行意义啊，是这样的意义啊。因为他前面有讲相应如来的问题，那我们来看，那这个经典大宝积经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跟后头的某一个观念就可以拿来再度用，还可以用到。那我们先看一下，不自加设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啊，但法性之空，亦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是无相， 不以无愿立法无愿，但法治无愿。不以无起无生无我无取无性故，令法无取无起无取无性，但法治无起无取无性。如是观者，是名是观。好，注意啊。所以，如果取一个要空它，那就是恶。这个方法就很差。为什么？因为法本来如是。换句话，我们直接讲说，法本质清净。你去什么狗？它本质清净。所以所有的问题在后来这个大圣就特别强调，就是回归它的原则，如是，如体啊。所以这个变成他后来怎么修学啊？大圣的法会开展出这一点啊，他为什么开展？有人就说这个直接修涅槃是无是，是因为他一开始有的人认为说先从法住是后得涅槃是，对不对？我本来就是经典啊，你是这样。那大圣直接观空，观一切空，有人说那个没有依法住是，直接就观涅槃是，这就不了解他。大圣现在这个讲法不就是法住是吗？告诉你，告诉你法如何如何，所以他比较的这个截弯取直，也就是说，其实啊、哦，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什么，唯心是观啊、哦，真如是观。如果烦恼重的，进才必须往前啊、哦，提早点。多一个修一个方便就唯心是观，或者直接证明。这过去圣者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所以才一直方便。可是如果你一言的话，可以的话，直接不起念。为什么？因为本质具足，本来清净，本质即灭，是不是？因为简单到你已经复杂惯习惯的人，所以说要你简单你不会简单了、啊、所以我说好吧，你喜欢啰嗦就给你一点啰嗦事做，就这样。我知道如果你懂得万缘放下，那年纪不是也如此吗？不逆生气破火生，是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所以其实在修的时候，整个道理变成什么？我不过是在破除那个不该有的烦恼，所以不会用一种很有憾之心立一个我，然后用一很坚固的心立一个法，然后在自己那乱打一通，打得很辛苦，然后断手断脚回来，我很勇猛，你看我精进多久，你看吃饱没事干，你根本不用断手断脚，你就可以好好轻轻松松的修，只要你放下。可是众生何其难啊，无量劫来养成的这种凡凡不义制造一切万法的这种习惯放不了，所以归得什么？给他一个方便，一直修啊，也满足他现在众生的执着，然后从这里一分一分开始舍，得到最后说，啊，我有那么无聊？不过如果你没走这一趟，你还真的不会知道无聊。对，众离心他先满足，莫难回首，在生活安善处啊。然后怎样？踏破体邪哦。无逆处得来全不空，不会空。可是总是还是要起床起床。因为什么？你无聊啊，你总必须要做点事才不会那么无聊。所以我们后来发觉说，忙来忙去，忙来忙去，不是忙啊。为什么？因为满足众生间满足。就像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那种环境呢，单纯到一般人都不会进来，你知道吗？环境单纯到好像没人住，要热闹一点，满足他的饮食习惯的人就民主，天天跟你骂来骂去，他生活有意思。但骂到你不见了，他就觉得好无聊。所以烦啊，因为他跟你骂，所以那个有婆媳之争的婆婆都很少老人痴呆，他整天都。他活着就是跟你斗争，所以他充满生命意义。而当他的那个魔力一放走了以后啊，他只有看自己，所以现在有空就去看医生。那如果有个斗争对象，他没时间斗争他，那我去看医生，万一这段时间怎么办啊？所以他只有全神战备，所以精神奕奕， 可是敌人一没有的话，只有面对自己敌人，这时候开始就没力了。所以有时候我在讲佛法，就是我们的我，然后对着对方，我有对方才证明我，有此有彼。所以你有时候要感谢敌人，因为他的存在让你更加充实。事实人生就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啊，就一直在那里苦恼苦恼，好可怜。哎，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需要单纯，你不要随便听他。你若把他的什么事情呢、啊，我都不想做事，你不要，至少留一点事让他做。那什么事都拿掉以后，他有空就去找医生。嗯，每次做就很无聊。正修行的时候，就简单到你很难跟你过去的习性相比。法自空，你都只要你不要啰嗦就正果了。可是就是你不甘啊，你那烦恼习性啊，一色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一受想行识染着缠绵为之众生，众生本不可得，一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时候叫做众生。你看，你多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所以你看，我们都很正常，都是病得很正常，病得很正常。对，修行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哎，好，记得但空自空，前即空，后即空，中即亦空，当一一空，莫一缘。好，若以空变一一空，是以佛法则为推动。好，现在你看讲完了，你要一一空，可是一空直空又是推动，为什么？空一空，空一空不是要你一直在与时上空，而是空就是我最有回在讲，你看你如果得空变一空啊，就执着空的话，这就不叫即灭一，对不对？因为你心不即灭啊，因为你心念有空法在，对不对？这你看这句话就是这个普明菩萨会啊，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是一个相当有，里面有好多可以作为菩萨修行的很多重要依止处啊。如是加设，离其我见如而若虚名，非以空见起正三昧，所以则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出，无药可救。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像我们这种学法学缘起性空，学了很多学半吊子的，就会起对空的什么抗药性，到这没有，对空起慢等等嘛啊。所以有些空法谈的那个不能诚心的好好去理解，光是在空的语词这样绕到你的心里，不会想离欲啊，不会相应它变成在道，其实就会出现问题。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哎，我都说过了，也没这么稀奇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就回头去看我们下一个方法。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从这个空的道里面衍生出来修行方法。这个是第注解的第十九。这里面提到什么？华严念佛三昧论啊，然出入此门，必啊，为什么？我大概是净土，但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其实就是你，因为它依法华严，所以它的依华严的思想所开展的念佛是这样的念，所以变成了四理都兼顾。然出入此门，必依乎是数啊，日需克定克成。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念不离火，火不异心，如水在月，月归水念，如春在枝，春归枝外，如是念佛，明自即法身，明自心不可得故，法身即明自，法身变一切故，乃至爆化不异明自，明自不异爆化，亦复如是。好，你看这里面啊， 演出的一个依照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开展出来，在修炼火人他的怎么让他定位回来。其实跟我们，其实这个说如来藏人，他是因为他具有另外一个直接安立的意义在，所以众生比较安稳。其实他也不离开空义啊。那初入念佛法门的人呢、啊，一定要有固定功课。那不然一切空的，为什么还要念佛？为什么还要念固定功课呢？啊，自一而万，啊，从一乃至万，乃至自万而一，啊，那自万而一，你会讲到怎么可能一十万生，你就这一天就不用怎么睡觉了哈、啊？那万一的话，可不可能？可能，我说我就经常举例啊，我们现在债务啊，最主要是心成不成，当然必要的是自述那个念佛起身之要，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一分钟我念阿弥陀阿弥陀，你大概念几声嘛，对不对？但如果我说阿弥陀一声，对不对？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念五秒好了。我就慢慢念，念一句声就五秒。按你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五秒，那就好几声。你认为你说还是我说？不一样，因为你那个散乱心。我虽然声音叫阿弥陀，可是我念念，就是我在持这名号的时候，念念都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刹那就好几念头，何况我用五秒。所以这里面一句话里面，其实我因为心不离念，念念弥陀，所以刹那念是阿弥陀。方便这样说的话，你就知道可以是。对，那你可以念了很多声，可是大部分都是在妄念。对，那所以就你念一万声，恐怕也没几声。那可能有人念一声，因为自心恳切，所以一声。有好多念头，简单来讲，当然我们用术是在绑住你的心，好，但最重要强调的是啊，正念无间断，正念无间断。好，念不离火，火不离心，它这个如水在月，月归水内，为月不在水内啊。可是当你念的时候，月在哪里？就在水。好。如春在枝，春归枝外，啊，你离开的春天的树枝，你能表达春吗？是不是？同样的，你念佛的时候，念不离佛，佛不离心，四心作佛，对，因为你念的时候起觉的时候，觉性就在你里面，所以你念起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佛在你。好，再过来他讲了，如是念佛，名自己法身。我们经常啊，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早上的时间不是很够哈，我，还有一节啊，我们下一节可以再讲，就是大家想一下，《金刚经》里面讲说，为因身求我，不以色相见我。以因身求我，色相见我，是人皆行邪法。那念佛的人怎么办？好，下次好，我否则会行邪道哦。现在我们如何不行邪道？好。